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欢迎大家在时针点的新闻过后，这一次回到生活同乐会礼拜二亲亲我的宝贝单元，我们就要来一点不一样的啊、因为平常我们都在喊谈这个教养啦，不管是学龄前的，或者是青春期的孩子，或者是有一些爸爸妈妈非常关注的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等等的，但其实还有另外一块都是我们过去曾经聊到了，像是课纲哦，108课纲到底现在我们要怎么样陪伴孩子去摸索他们未来的路哦，等等。但是我们比较少谈到今天的这个主题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主持人非常的不熟悉这一块，我好害怕。我今天要谈这个，我超级无敌害怕的，因为呢，我每次看到这两个字哦，我就直接略过。所有的虽然这个亲子天下也很喜欢写跟这方面有关的报道，但我也都是略过。但是我今天必须要面对他一个小时，我非常害怕。还好有一个专家坐在我旁边，而且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也就是他们写的这一本书的名称叫做《原来AI 这么简单》。没错，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 AI 哦。那 AI 这个 AI， 哎，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来宾，然后我所有不懂的东西我都请他直接解释。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位是爱奇智慧科技师资培育暨教材研发部的经理曾炫明。叫你有英文名字吗？
Andy， 可是他们都叫我强哥。
强哥，
因为算命的时候，如果命中缺什么，用名字来补。
就是
很弱的一种，
命中缺强吗？明明就很强，好不好？强哥是一位这个你看他本人就是个型男，型男，他在这个我们的摄影棚里面。就很容易就会这个我们的这个我都很怕我们的灯太亮，你知道吗？因为它有一个基本上就是冯迪锁的造型，
是谢谢是
冯迪锁造型。那我也很建议大家哦，看一下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但人很有型，他连电脑都很有型。他今天要讲 AI 哦，所以他就带了他的电脑来。但我们这个史上第一次看到有来宾的电脑这么炫，
是谢谢
你的电脑这个是辛普森
吗？对啊，爸。辛普森，对，
辛普森，
再加一拳超人，
对，
我的学生都说我是一拳超人，
因为你的脸长得帅，跟他太像。
对，
哎、欸，所以你这个电脑拿出来，学生都会哇、
哦。当然，就像我们讲，我们缺什么，我们就用这个来补嘛、哦，对不对？对，
很棒。哎、欸，这个我忍不住要先问一下，这个壳是特别定制的，对不对？
不是，它其实是有一个公规版的，其实可以
在真的吗？因为你中间的苹果是露出来的，
是啊，
你没有把苹果遮住哎、欸。
有一家公司是专门做这种的。
哇，好，那重点是我们回到重点，就是你知道，就是看到这个你就会觉得，对啦，这就是个理工男。
好，对，
理工男都很爱这种东西，公仔啦。
对，我知道，动漫，
对不对？
没错。
那我就是非常不了解理工男，但我也嫁给很理工男。但是我先生也不是这个真的在研究这方面，他虽然是念，我先生是念什么啊？电机。
对。
但是后来就在高科技产业工作嘛，但他并不是工程师，
他是管理阶层，
他们是做其他业务发展的，对。那所以，但是我们就要回过头来，原来 AI 这么简单，我们就先来看 AI 对你来说简单吗？对我来说一点都不简单啦，但是他们说很简单，因为他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
是，
为什么要一直讲 AI？ 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回不去的状态了，
是，
对不对？
是，没有错，对。在其实1950年代，其实 AI 就已经开始了。
1950年，
你会觉得很难想象，对不对？您跟我们都还没有出生，
对，
没有错，很明确。
您跟我们，所以我们两个是有断层的吗？
对，那其实就像主持人讲的非常好，反正就时代一直在推移嘛。那其实我们科技其实回不去了。我们可以回想一件事情，说，比方说像我们之前去，比如说百货公司或是商场，我们需要进停车场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有人工收费。对，可是有时候就是问题很多嘛。那现在其实慢慢已经导向了所谓的那种车牌辨识系统。
哦，我跟你讲，那个车牌辨识真的是，我觉得应该要得诺贝尔奖
吧。哦，是哦，好。
因为啊，我以前啊，那个小圆票卡、
哦、是常常弄丢吗？
常常弄丢。我 真的非常痛苦哎、欸！我以前真的，然后你知道，我就是为了找那个票卡，不然就是要赔钱，不然就要干嘛？自从有了语音辨识，那不是语音，就是车牌辨识之后，我真的觉得它解决我生活中非常大的一个困扰。
对，
这个就是一个
很好的 AI 应用，在我们这个书籍里面，其实我们就已经教孩子们不用写程式，你也可以去做简单的影像辨识。
好，我们就来先看看这个，
是
原来 AI 这么简单这本书哈，可以大家看一下。如果你在 YouTube， 我们很欢迎你哦，就是到 YouTube 上搜寻飞碟联播网，那你就会看到现在正在播放的影片，就是生活同乐会，亲亲我的宝贝，你看到我跟曾穴明强哥在现场，我们要一起来教孩子，原来 AI 很简单，没有这么难，但要先说服我本人啦，因为我自己觉得很难。那这本书你看很可爱，就是写给孩子看的吗？
是，没有错。
所以你看这个。封面也非常可爱。他说呢，熟练机器学习五大步骤，就算不会写程式也能成为 AI 高手。
没有错，没有错。其实我们很多，包含像主持人嘛，或者说我们身边的一些、科技执行教师，他们可能对于写程式这件事情，他们认知就是一个门槛。即便是科技教师哦，像我自己在我们中部科技教师社群，其实我有带他们做师资培育的动作。那其实他们对于写程式这件事情，其实他们也是抱有一个比较恐惧的，因为我们知道程式语言其实有很多的类别，像 Python 啦、或者是 C 加加。好 ，OK， 我已经进入迷流的状态了。对，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好像说西班牙语、英语、德语，对，它就是一个沟通的工具。对，但是因为其实上大家很会说啊，写程式这件事情，如果我不会写，那其实我跟 AI 就没有缘分，是不对。那我们回归到教育的本质，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一件事情，我们国小学到了加减乘除，对吧？我们接着学到什么分数式则啊，或者是高中啊学到所谓的什么向量啊，其实它在我们生活上都被广泛的应用。那只是说，我们应该讲说，我们其实没有一个好的媒介来让他们知道，其实它背后的原理就是这么简单。那这是我们身为老师的一个天职，我们要连接嘛。像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数学家，他叫 David Toh， 他说老师的功用性就是在三个世界里面去接度所谓的学生，一个是具象化的世界，一个是符号化的世界，一个是抽象化的世界。像你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小孩子，我们在学数学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摸到那个实际的物品？一个苹果，两个苹果，三个苹果。慢慢的，我们是不是开始用 X 来表示？那接着我们开始就是透过那些符号去衍生一些、性质啊、定理啊。可是我们再回来思考一下，假设今天你在看到一个定理，你不熟悉的时候，是不是好的老师就会用具体的实际例子来举给你听？
对对对。
对，那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这件事情。对，很多人。
所以其实你就说，你就算不会写程式，也能够成为 AI 高手。这个讲的是一个概念，对不对？
对，它其实我们会要让大家理解到，其实当然如果说你要自己去研发一个 AI 的一个模型啊，或者当然你是需要这个工具，但我们会希望孩子们 K12 以下、高中以下孩子们，他自己先不要害怕。他生活上其实他也可以训练出一个模型，在我们书里面我们就举了八个实际例子。对，我们大家也可以跟大家介绍。
所以这本书你刚刚说的是适合几岁到几岁的孩子？
高中以下的孩子都可以看，但是基本上可能就是说，可能中高年级啊，比如说四五年，他对于认字这一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
基本上看得懂字
是
就可以看了。
对，甚至于家里面只要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网络的环境，他就可以做模型的训练了。
那所以对于我们这种。也可以看吗？
对， 對，当然可以。對，
就如果我想要了解的话，因为我真的觉得它非常的困难，但是我又很想，我又觉得我应该要知道一些这些相关。所以看完这本书的孩子，我们先讲看完这本书的孩子，他可以做到什么？他可以从比如说他对于这方面是完全不了解的，但你可以帮助他了解到，或是到什么地步？
非常专业的问题哦。就是说，今天一个孩子，他其实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他可能是恐惧 AI 的，
对对对。
那我们希望说，
你就把我当那个孩子
是好。我们会希望说，我们是不是说鼓励孩子去实作？
实作。
对，我们每次上课老师讲的都是天马行空嘛。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书里面，孩子们或者说家长们带着孩子把书阅读完毕以后，你就可以真正做得出一个 AI 的判定模型。像刚刚主任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就是车牌辨识嘛。
对。
那其实我们这里面的一个案例，其实就可以拿来做车牌辨识的一个实作。
其实这里面有好多，就是他从那个前面一开始，这真的很适合小孩看，也很适合我看啊，因为真的非常浅显易懂。比如说告诉你AI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家庭里面的运用有哪些，然后扩大到你生活当中，包括像智慧路灯、无人超市等等。那当然后面就开始讲这个机器学习的五大步骤，这个蛮重要，但是看起来也不难。
是。
看起来也不难。
我们
好，我们先来讲回过头来讲 AI， 虽然说1950年就有了，
是，
但是大家真的觉得它与我们的生活是密不可分，还是这十年来的？
应该是前五年吧。
前五年，
对，因为突然有一天早上我们醒来，看到那个报章媒体，就是很惊恐的标题，人类击败了世界冠军 AI。打败人类的世界来临，人类的末日来临，真是恐吓的一个
对对，这是2016年
对，
我们先讲2011年
是
语音助理首度问世，这是指
Siri 就是 Siri、哦、没有错没有错、就是、Siri。 可是你不是就觉得说发现我们用 Siri 已经用了十年了，
我都没有用过 Siri、
欸、真的吗？太可惜了，
我都没有跟他对话、啊、因为我觉得他都没有办法解决我的困难。
真的吗？像
对，我每次问他，我每次问他，他都给我那个答非所，就是没有办法解答我，所以我都不跟他对话。
就是你不跟他对话，所以他没办法学习。
真的吗？
对，像其实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说，其实你对于模型的一个训练、对不对、你多给他喂一些资料。
哦、oh, ，真的啊！
对，只要其实我们有一个基本概念，
是我的 Siri 笨，是因为我的关系吗？我觉得我 Siri 有点笨。
倒也不是，你的 Siri 如果没有训练系，有别人帮你训练了。哦、oh. ，对，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基本概念哈，就是说，包含家长们或者说听众们、观众们可以知道说，在人工智慧的时代里面，资料就是促进 AI 这个火箭发射很重要的燃料。哦、oh. ，所以我们常常讲免钱的最贵。嗯，你知道为什么吗？嗯，好，我们举个例子，像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使用 Google 导航。
对，
对不对？没错嘛、那 Google 导航的时候，其实 Google 会给你收费吗？
不会、啊、
但你们发现为什么他要免费提供这些讯息、这些服务？
不知道。
他在帮你，在帮他收集资料，训练他的模型。
哦，是这样子、
啊。是这样子。那我们思考一件事情，哦、像我刚刚在楼下来看到 Foodpanda 嘛、对不对？那 Foodpanda 他是不是在送货的时候跟取订单的时候用 Google 的那个系统去做定位嘛？
对，
他只要成交一笔，其实 Google 就要跟他收费。
哦。是这样子、哦，
是这样子。我们可以试想，要两三年前，是不是常听到那个导航啊，然后掉到海里面去 啊、什么的？可是最近是比较少见。
我不知道，我已经很害怕那个。我反正每一次，我跟你讲 ，Google 有一个地方是永远没有办法突破，
是
就是双河地区，
太过于那个。
我的 Google 一到那边，就进入了一个新北市的百慕达三角洲。
真的吗？真的吗？
对， okay. 算厉害的。我现在想，哪一个人要是发明出可以在让我们在双河地区不迷路的系统，我就称之它是全世界最伟大的 AI 系统。好，刚刚讲到的还有2016年，就是。AlphaGo 在围棋大赛中击败了人类世界冠军哦，这是这个叫李世刀，他是韩国的第一棋手。那他这个字哦很有趣，我们刚刚花了很久时间确定他到底怎么念，因为他上面是一个石头的石，下面是一个甲乙丙丁的乙。那这个字其实只有出现在韩国的地名或人名才会用得到，基本上我们平常很少用。那我查了一下，我们的注音他这个字念刀，但是强哥说你们都念李世石，
对，我们
从来没有人念过他是李世刀。但是重点就是说，在2016年的时候，电脑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智慧，
对，
他们就是 AI 智慧。那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对于 AI 啊，其实啊是恐惧的，因为我们看了太多的电影，
是
就是 AI 它
反噬了人类，
它最后是有自己的一套这个逻辑，
是，
然后他有自己的智慧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再被人类操控
了，是，
所以他就来进行一个反扑，到最后我们人类就被电脑给消灭了，会有这一天的来临吗
？OK， 好，非常好的问题哦。像我在我们张师大系有很多老师也问说，那是不是有一天 AI 会取代老师？是不是有点类似这样的概念？对不对？好，我解释一下，这个议题其实是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我们在电影看到的。在我们资讯界里面，我们说这叫强人工智慧。对不起，
没关系。
好，这叫强人工智慧。对，那可是电影里面终究是电影演的。其实我们发展了二三十年，发现强人工智慧这件事情是做不到的。现阶段，对，至少我们在当阿公阿嬷的时候，应该还是没办法做到。对，那我们现在普遍应用到的就是所谓的弱人工智慧。
弱人工智慧，
对，我们会说 weak AI 这样子。那比如说我们像那个钢铁人，看到那个。Javis 那个贾维斯他那个想象说哇，他居然可以帮那个钢铁人处理很多事情，那些
對對對
那其实都是想象的，现阶段是没办法做到，
现在再厉害的机器人都不行，
没办法。
OK，
对、所以这件事不用担心，反正我觉得我们可以让观众或是说家长们可以思考一件事，说 AI 可不可以来辅助我们人类，
那是一定的，因为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的区块里面，
没有错。
那我其实知道现在的小学就有电脑课，
没有错。
但我不太知道他们电脑课到底在上什么。
OK，
那所以现在我要先请我们的这个强哥，
是
先这个刚讲这么多，因为主持人对 AI 太不熟悉，所以我要先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之后，但是我其实最重要是要把这位来宾介绍给大家。你为什么你其实本来就是学这方面的，对不对？
我本科系是数学系的。
数学系
是，
那怎么跨到 AI 这个领域
？OK，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念数学系，我也有辅修资讯系。
哦，
对，然后我到研究所的时候，其实是念数位学习。我觉得学习这个领域的不只是文本，我们如果说用数位的方式来学习，其实我很有兴趣，那到了博士班的时候，我刚好跟陈胜章教授，是交大陈胜章教授，对，他是做所谓的那个认知神经科学，
他在亲子天下杂志里面很常出现，
哦，是
就是在 AI 学习这个，后来他有成立一个那个嘛，对不对，
实验室专门在做对认知神经科学领域，他其实专注于在眼动仪，就是说像我们比如说你看着我，那我猜你一定是看着我的头顶，
没有，啊，对不
对？哦，没有吗？真的吗？
我看着你的眼睛，
啊，OK 好 OK，哦，太好。那像我们会思考说，那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他们眼睛注视的地方在哪里，
哦，
对，那包含像我们现在已经科技发达到可以去侦测脑波，对，那我们这些收集回来的生物讯号到底怎么去分析，其实按人工的方式分析是很辛苦，甚至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找到它有一些通则性，有一些神秘的一些规则，那我们就透过 AI 的方式，那是当时陈胜章老师就推荐我去进修，那刚好我自己的本科是数学，对，那我对于这个东西又有兴趣，所以我这边其实很鼓励家长们，就是说孩子们应该要认清一件事，就是说基础学科其实是重要的，数学是重要的，那很多逻辑训练都是在数学里面去做训练，那你要接到所谓的应用性的像我们的科技类的东西其实就很快了，所以为什么像我当时在进那个人工智慧学校的时候啊，他们考四科，四个科目，一科是程式设计，另外三科全部都是数学，微积分、线性代数、几率跟统计，
对你来说真的太简单，因为你就数学系的啊。
是啊，所以我想回来跟主持人还有所谓的家长们做一个分享，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认知说啊，那些科目无用嘛，数学无用论。其实我要讲，无用论会提出来的人，其实他不会用。
哎，就我啊，我都跟我女儿说，你不要这么痛苦。我跟你说，你就挨完，你就熬完这三年之后，你这辈子都不会再碰到数学了。
不、
哎，我不能这样跟小孩讲吗？
我当然没有说一定是这样子啦。可是我们会认知一件事，像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特斯拉的那个创办人嘛，马斯克，对不对？他其实为什么他有这么样的一个先进的想法？他自己提出一个说法，他说他认为first principle 就是一个第一原则，很重要啊。什么是第一原则？他是在量子力学里面的第一个基础原则，就是说所有东西都回归到事实，回归到基础科学。我们很多家长就是可能或者说老师可能会比较在学业成绩嘛，那可是基础学科的部分其实他没有很扎实的去理解。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数学是这样教的，所以才会让很多孩子根本就没有兴趣，然后才会分成就是男生女生两个派别，
是
男生就是在自然组里面感觉比较厉害，
是，
但然后女生呢其实不见得，我现在的想法是女生其实不见得在逻辑方面的，我觉得逻辑性不见得比男生差，但是他们从小就对数学没有兴趣，因为数学的学法跟我们应该给他们的学法不太一样，
是
我们其实可以把数学弄得更有趣，
没有错，做得非常棒。我们回来思考一件事，像一零八课纲在推行嘛，
对，
我们都讲求所谓的素养导向，
对，
那我们先回来回归啊，那第一什么叫素养，就广泛来讲素养其实就是一种与他人沟通的能力，那我们常常讲听说读写，听跟说是妈妈就可能爸爸就可以教他们的，
对，
可是读跟学是后天去学习的，
对对对，
那如果我们把素养这件事情把它定义成跟他人沟通的能力的话，那 OK， 我们会发现说，我刚刚有提到一个概念，程式语言是不是一个沟通的一个工具嘛？是一种语言嘛？那你要跟机器去沟通的话，你就需要程式语言。那你回归到来说，我们很多时候像我们看到很多现在绑进有一些很恐惧的东西，素养导向就是什么字很多，一堆有的没的情境式的东西，可是它真的就是我们生活上的情境的一个具体的呈现啊，
对对对，
我们回想一个很有趣的画面，我现在问主持人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你现在想想看，你在学习领域里面，这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题数学题， 好，它有出题目里面有出现三个数字，比如说17、28、35，嗯，你也不管。那你在解答过程当中，如果这三个数字你都没有用到，你只能用到两个数字，你只用到两个数字，你会不会很心虚？
会啊。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算错了？
我觉得它存在那边一定有它存在的意义啊。
可是这就是我们以前教育很大的问题。哦，我们举个例子，在这个摄影棚里面，嗯，有没有很多的数据？有嘛？
有啊，
比如这个灯光的那个明暗度嘛，對對對，冷气的温度嘛，嗯。那如果我们只要探讨说我们的衣服的穿的够或不够，嗯，是不是很多数据对我们其实没有重要的，嗯，是不重要的啊？嗯，很多数据不重要，我们只截取对我们穿的软不软和的这件事情所需要的数据就可以了，嗯嗯。这就是我们在108课刚刚讲的素养的问题。
哦，
对。
我跟你讲，这样我就完全理解，因为我跟你讲，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前阵子才去参加了我女儿现在是国二，
是
要升国三，
是
我才去参加了学校的青师会讲那个108课纲之后，现在最新的一个题型哦，我看到我真的惊呆了，你知道吗？就是我跟你讲 A4 纸，
对，
这样大概是一题的量，
对，没错没错，
一题
对
一题的题目跟那个题目，然后底下那个选项部分，就你看完这一页大概就十分钟。
是，
可里面真的所有东西都会用到吗？不见得。
对，没错。
但你要先去分析它，然后这一题哦，里面全部都数学有表格，他在跟你讲的可能是比如说2019年台湾的一个什么统计，
是，
然后底下还有很复杂的表格，很复杂的表格。然后底下一大堆的题目哦，题目它并不是选择题，以前我们都会想到说它可能会叫你分析了上面之后，底下选择题写说这个题目这样写完之后，然后一二三四是哪一个，对不对？它不是，它是简答题，
是
它要你用每一题用10到15字来描述，然后你的所有的资料来源就是上面这一篇，
对，
然后它是国文考题。它是国文考题哦，
这待会我们可以来提另外一个议题。
好，對對對，所以应该这样讲，
是
如果为什么 AI 这么重要
哦，
其实从 AI 里面我们会学到，让孩子从很小我们可以学到很多逻辑的概念，
没有错。
而这个逻辑将会在他应该这样讲，现在的108课纲全部都在讲，什么事情都在讲逻辑，不管是哪一科都是。
是。
如果我们能够把孩子的逻辑观念训练好，
是，
他其实任何一个科目对他来说都不应该是难事，对不对？
是，没有错。
好，
精准。
AI 重不重要？很重要，没有这么难。我们休息一下，再跟老师聊。
OK。
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今天亲亲我的宝贝在现场呢，我们要请到的是爱奇智慧科技师资培育及教材研发部的曾炫明曾经理，我们在这里叫他曾老师，因为他现在没有记错，你是在台中女中，
对，台中女中，对，
在教他们做
人工智慧跟资料科学，对。
可是你不是学校老师，
我不是，
所以你们现在应该这样讲，刚刚你的这个很长的 title
是，
你们现在其实就是跟很多的学校合作，
是
来帮助这些，因为学校里面其实学生是有这样的需求，
是，
可是学校本身可能没有这样的师资，
没有错，没有错。
然后你们在做一些这样的教学跟推广，对不对？
对，其实我们其实一方面就是减轻老师们学校的负担，其实说我们常常在讲教师节快乐嘛，那一年才过一次教师节嘛，可是资讯科技教师应该是每天都要过教师节，为什么？因为他可能一觉醒来以后，新的科技就出来了。那学生就问他说：“哎，老师，那这个东西你知道吗？”然后我不知道，我等一下再去。所以我们有一个中部科技教师的一个社群，其实这老师都非常的棒，就是说大家会定期在一个时间内，我们去做一个聚会，然后我们去学习说：“哎，该怎么把这样新的科技教给孩子们？”那有高中的老师，也有国中的老师。对，
那我想问一下，以我这个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嘛，哈，那我都觉得我女儿她就是不是数理脑哦，她将来一定不会是跟数理相关跟自然相关的，那她也需要了解 AI 吗？
当然需要啊。
怎么说？
好，
因为我们刚前面有讲到逻辑，
是
那个是一个逻辑思考，我们如果学习 AI 的话，会帮助孩子的逻辑思考的能力，
是，
但是我想要讲的就是真的就是我们以前这是我觉得旧时代的余毒啦，
是哦，
就我们那个年代文组理组分得太明确太明显，所以我们会觉得念社会组的人念文组的人他其实对于这方面的东西是不需要理解的，但如果现在真的用这样的做法的话可能会面临什么问题？
OK， 像我们以一个现在就业的一个情况来讲好了，大家可能会认知说可能法商这两个领域应该就是第一类组嘛，传统
法商，
对，没错。可是大家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法律界跟所谓的金融商业都已经导入 AI 了。对，像我们举个商业上来讲啊，像人工智慧导入所谓的银行里面去判定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所谓的盗刷，或者说我对于这个人的信用评比到底要不要核发那个所谓的那个贷款给他，而且有很多数据其实我们人类去看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抓到盲点，可是透过人工智慧的一个导入，其实可以很精准的抓出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可是那个就是由那个领域的人去执行啊。
那个领域的人，那我们理解一件事情就好，像我们常常会希望说，我们有一个通才的，这样的2021年的最迷人的一个职业叫做资料科学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资料科学家，
对。
那资料科学家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个就是你的数学能力、数理能力要很好，它算是一个交集的概念。好，一个
数理
能力。再来就是所谓的那个什么电脑的能力，你要能够写程式，对 ，OK， 好。
电脑能力
好。那第三个圆就是
我两个圆已经都没有了。
第三个圆就是所谓的那个专家领域。
专家领域，
这其实可能主持人就有专家领域的部分嘛，对不对？那我们中间交集的那个区块，就是所谓资料科学家。哇，对，那我们可以试一试，那不见得所有像我自己可能对于数学或者程式员我很熟悉，
对。
可是我对于比如说我对于出版品，我对于广播事业体，或者我对于某农业，我都不熟，那我该怎么办？对，我就希望说由专家来导入嘛。那今天如果说你对于你是专家领域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书里面有介绍所谓的分辨芒果等级，我们试想一个情况，我们去果菜市场，我们选的时候，我们其实常常选到烂的，或者选到不好的，可是专家其实一看就知道嘛，那我们该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需要有这个领域的人导入。
也就是说呢，程式算是这些会写程式的专家写出来，可是这个背后他们还是需要大量的 data， 而这些 data 就来自于各个不同领域专家的生活经验。
没有错，没有错。像我们可以理解一件事情，像我们举例子，好像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实作，就是艾文芒果的等级分类。
有这边说电脑也会选芒果，就让我们想到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一个电脑也会盯。
偷刀
，对不对？电脑也会选花生。
那其实这个 idea 是在于去年教育部有办一个比赛，就是为了要帮助爱文芒果去推广，然后他要把它导入所谓的智慧农业的一个 idea，一个竞赛。那我们可以试想一件事情，说像现在我们是不是都是少子化嘛？那其实农业上年轻人比较不深入接触。
对对对。
那我爱文芒果就是我们台湾第三大的那个外销水果，产值很高，
非常重点
。那我们可以试想一次，这个生产线在做分类的时候，其实需要有经验的人来做分类嘛？这是 A 等级 ，A 等级我们通常是外销，那 B 等级可能就是内销，那 C 等级就是所谓的做加工品，
对，
那我们这些有智慧的耆老们，如果说逐渐老去，那该谁来做？
对，
所以我们智慧农业导入这一块。那透过是让 AI 的部分，对不对？其实你不需要会写程式，你至少要知道说我要收集大量资料，让 AI 可以训练。比方说像我们有好去我在带那个女中的学生在做那个专案的时候，然后请阿公帮忙拍照。阿公拍出来的照片是虎的照片。
对。
所以那收集资料这件事情就有问题了嘛。我的意思是说，希望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就是普罗大众都知道说，其实 AI 已经慢慢改变我们的生活。那 AI 的基本概念，我刚刚讲五个啊，就是我们书里面有提到。OK， 定义问题，然后收集资料，训练梳理资料，然后训练模型，再来应用。那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
其实这五个我都可以做
没有错。
所以我也可以是 AI 产业的一环。
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对啊。
你再讲一次这五大。
好，五大步骤 ,OK。
对。
所有的
我们刚刚就讲嘛，你熟练机器学习，因为你加了机器学习我就很害怕。
OK。
五大步骤，你就算不会写程式也能成为 AI 高手。这五个步骤其实就是第一。
定义问题。
定义问题。
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比方说
这其实是一个很逻辑的事情、
对对对，就是比方说 OK， 我今天想要知道说那个月球的土壤可不可以种花生，可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讲好问题，可是问题是你找不到那些东西啊，你要怎么去 catch 到那个。但是我如果说定义说我想要帮芒果分等级，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做得到，而且它是有意义的。
好，所以这个
定义问题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收集资料。
好，那我就要开始去收集
对
不同的芒果
的，不错，非常
不同的芒果，对不对？
对。
然后我可能要试吃，我先去试吃。
也是，
对不对？
对，没错。
等等。
对。收集资料。
对。
然后再来资料处理。
资料
我们就讲资料前处理。我举刚刚的例子嘛，学生请阿公去帮他拍那个芒果照片，可是照片是糊的。
对，
那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这个资料是不是就没有意义？
对，
对，因为你资料，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就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你丢垃圾的资料给我，你的结果也是垃圾。
对，
所以我们在第三个步骤基本上就会去做资料处理，比方说影像啊，或者是声音啊，或者是文字啊。对，那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可以跟主持人分享，就是说还有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我们整个人工智慧如果说100分的时间做一个专案，80分的时间都在做资料处理。
这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没有错，你也 make sense。 因为很多人很难理解，不是模型在那边用的时候最麻烦吗？其实不是，我们会认知，就像我刚刚有提到那个 Google 那个案例嘛，他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请你们这些人帮我收集资料，那最终我的模型出来应用是不是就很好？
对。
可是如果我的资料是烂的或是不好的资料，不足的资料，那我训练出来 AI 其实不够。对，这是第三个步骤，资料处理。
对，
那第四个步骤就是所谓的模型训练。那第四个步骤，很多人会恐惧，就是模型训练。讲模型这件事情，大家可能就觉得有点
我就要开始 coding 了，
对，
是不是？
对，很多人就想说我就要 coding，
我就要开始写程式了。但我不会啊，
没有错。那其实像现在，像我们书里面，我介绍两个很重要的工具，一个是 Google 所提出来的那个 Teachable Machine， 另外一个是在那个微软是吃掉一家独角兽公司，它叫 Lobe AI。这两个软体都不用你写任何程式。
你的意思说我只要把我刚刚前面的这些东西输入进去，
对，
它就会自动帮我形成一个 model。
对，没错，对，没有错，非常的。所以你也可以辨识一个，像我们有学生做一个很有趣的专案，就是说他比如说他就拍阿公或者是爸爸妈妈的照片嘛，对不对？就拍，然后他把照片输入模型去训练，然后就架一个简单的摄影机，然后就知道谁靠近他的房间了。那个影像面试是学生自己做的哦。对啊，我完全就不需要去那个，我就知道，因为我人在外面嘛，我就知道说谁进去我的房间了。现在有很多的技术是，比方说我家里面有 WiFi 嘛，我就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微型电脑，我们说要数媒派的东西，
对
，OK， 那这个东西就可以很简易的去执行，像我刚刚讲的那些事情，非常简单。
天哪！
而且基本上现在很多的那些软体套件都已经很成熟了，真的。我们不敢讲说那种很浮夸，说你完全一行程式都不用写，但至少相较于你一定要专业的工程师吗？不需要。对，而且这件事情其实是对你只要愿意做，其实就很容易。那我们书里面也都有教大家。
而且书里面，而且第四步骤这个模型训练，其实书里面给的这两个你就可以拿去用了。
没有错啊，没有错，没有错，
这好重要。那第五呢？
第五个就是我们要来应用它。我们是不是已经训练好模型了？
对。
那我们要看我们用的东西好或不好。
那就应用，就是架设一个。
对啊，要监视爸爸妈妈。
监视爸妈，谁走进我的房门？
对。那可是
太好笑了。
对，可是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我们希望说孩子们可以建构一个基础逻辑，说跟我们在做事情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假设我们设计一个专案，那我们实际去运行的时候，是不是会有遇到挫折，或是失败，那我们就回过来做修正，那机器学习的五大，其实主任跟听众朋友们可以把它连接说，机器学习其实就是人工智慧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支，OK， 那这五大步骤基本上，如果在最后面第五个步骤是不好的，没有关系，我们就回来第二个步骤，第二个步骤我们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还记得吗？是不是要收集资料？有没有可能我模型判定是很不好的？那是因为我每次拍到的是爸爸的侧脸，对，我没办法拍到他的正脸，那我是不是要再收集更多的资料，是清楚的影像？对，那再重新再把这四个步骤后面的收集资料、资料前处理、模型训练，再次应用，是非常有逻辑性的，就是这五个步骤。
我觉得今天听老师讲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你知道，因为其实你讲的这个过程，虽然它是一个学习 AI 的一个过程，但它其实是可以这个系统哦，基本上是可以建制在我们这一生处理任何事情上面的一个过程呢。
我们主任真的是，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试着学 AI。对啊，
因为我有逻辑，但是我觉得我一直觉得逻辑跟 AI 是两件事啊。
没有，
我逻辑很好，可是我不会写程式。可是你刚刚已经告诉我了，我不见得需要写程式这件事情。可是这个过程其实是训练孩子非常非常好的解决任何问题，包括学业或是未来工作跟生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pattern。
程，
是没有错，没有错，非常好，它的通则性就是这样子。甚至我们可以讲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AI 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嘛，它叫人工智慧。那为什么要加一个人工？是不是人类训练出来的？那我们在训练这个机器的时候，那些资料、资讯科学家、电脑工程师想说，我们人是怎么学的？我们人怎么学？我们就把机器设计成跟人学的方式一样，好不好？好，那这就有两个学派出来，一个是参考我们一个认知神经科、认知科学家、认知心理学家叫做皮亚杰。皮亚杰他说啊，人啊，在某个年龄啊，到什么样的程度，他就自然会发展。它是让我对应到我们人工智慧领域里面一个叫做非监督式学习法。那另外一个就是俄国的那个心理学家叫文高斯基。文高斯基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叫做近侧发展区。那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小孩在学习过程当中旁边有一个人随时告诉他什么是正确答案，什么是正确答案，什么是正确答案，那他的学习就会很快的进展。那这在我们人工智慧领域里面叫做监督式学习法。那你会觉得原来我们AI 的东西是跟人 的那个成长历程是息息相关，
所以一样的。
对，所以是主任，你刚刚就马上就 make a sense， 就知道说，这个东西跟人文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啊。我们的逻辑与人相处，或者说我们在处理事情是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对，
好，非常谢谢曾老师哦。那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再给父母亲，因为这个节目是家长在听的，
是
我们再给家长一些概念，就是说你有这本书 AI， 因为 AI。就是原来 AI 这么简单，你有这本书其实给你孩子，我跟你讲啦，就算你看你一定看得懂啦，因为我刚翻了一下，我觉得我也可以看得懂，那你们就应该看得懂，而且你的孩子绝对比你更看得懂，只要他识字。
是
因为我觉得现在小孩的对于这些，因为他们刺激真的比我们以前多，
对，
所以他们对于这方面的 catch 会比我们更快速，而且也更到位。但是我想知道，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给父母亲一些观念，就是说那除了这本书给他之外，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可以怎么样去培养孩子的一些科技素养，或者是像我现在，我觉得我女儿已经被我就是因为妈妈就一直告诉她，哎呀，你反正你就不是走这条路的，你也不用太了解这。可是我现在已经有点觉得不太对，
对
我应该要让她，因为你看她做一些事情就没有效率哦，没有效率。其实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她都没有去接触到像你刚刚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五大的学习步骤。
是。
那我现在还有要怎么救他，然后呢就是怎么去培养他，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重要的。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请教曾老师。好，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竟然最后只剩下五分钟的时间。哇，真的，因为但是我觉得今天我收获良多，非常感谢爱奇智慧科技师资培育暨教材研发部，你这个可以短一点吗？你有没有其他的好？强哥，你有没有其他好一点的这个方便我们记忆的这个 title？
我就叫强哥就好了 ，OK， 没问题。对
，AI for Kids，
对，
这个是你们的一个
对我们的公司。对，那其实我们是台湾人工智慧学校的校友，我们一起成立的。对，
台湾人工智慧学校，这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位我一下忘记他的名字。
陈正常老师是我大博班的老师，不一样的。对。
但是这个学院就是反正你只要在亲子，你只要常常看亲子天下，你就会常看到这家公司了。
是。
好，曾老师他出了这本原来 AI 这么简单，希望写给高中以下，只要能够完整阅读文字，因为他没有注音哦，完整阅读文字的孩子就可以看的这本。但他了解 AI， 用五大步骤，就算不会写程式也能成为 AI 高手。我现在了解，我本来不懂的，但我今天跟老师聊完之后，我懂了。我懂了。那我刚刚讲家长如何在生活当中培养孩子的科技素养，这个东西其实蛮重要，因为我们现在什么都讲素养，
是
科技素养
是
怎么去引导他？ Okay，
好，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素养这两个字，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泛化成所谓的沟通的能力。科技素养只是说，那我可以去阅读一些科技相关的一些文章，我也可以跟别人讲出一些名词，那这是科技相关的。比如说，我是讲什么是监督式学习，人家都知道啊，它是有答案的。那我们会鼓励家长，其实说，回归到AI 的本质，其实就是数学。数学为科学之母。对，我们可以有一个很有趣的意思，大家知不知道诺贝尔其实没有数学奖吗？大家这应该都知道吧？
不知道
不知道。好 ，OK。那诺贝尔为什么没有设数学奖？数学这么重要？
对啊，
因为诺贝尔认为 数学本来就是基础学科
哦，对，所有的东西都是数学衍生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家长不要说有一个迷思概念是数学无用论。我们常常讲说，
对，
所谓的没有用就是你们不会用，
不是你用不到，是你不会用，
是你不会用。对，那其实在数学的一个培养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它的逻辑性啊，或者说你说明讲故事的能力，其实就是在培养。像我们数学以前会学用证明题嘛。他就在告诉你，你能不能说服我，而且你要引经据典的说服我。你不是说啊，因为我这么觉得，那我们常常会引用什么定理嘛，对不对？好，那所以我希望说，家长其实在家里面带孩子的时候，其实给孩子一个观念，就是数学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能力。它不一定是考试成绩出来的结果，但你可以很有自信的去说明说，你能够，你为什么要这样写？你为什么这样写？一定有你的道理嘛。我们说数学是一个讲道理的科目，对。那至于说科技相关的东西，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的孩子们其实很幸福啊，像是自媒体的时代嘛，很多人就会拍一些影片嘛，那其实你只要就是说基础能力不要太差，你去接触那些新媒体的一些比如说要拍的影片，其实都很容易可以学到。对。那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希望说是家长可以慢慢的开始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 STEAM 的一个时代已经来临了。STEAM 就是说 Science，科学 technology 科技，然后E 是 engineering， 对，那 M 是什么
math 啊，
对 mathematics， 就我刚刚提到，所以那核科的时代已经来临了。那刚刚主持人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其实看到的题目其实是看起来很像数学题，可是它明明是国文题。
对
对，这件事情是一个大趋势。可是我们生活上常常我们遇到问题是它一定是数学题吗？不见得。对，所以我们会鼓励家长说，也让孩子们一起去接触这种核科、跨科的一个领域的东西。那动手实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这件事情我觉得会比较比起在教室里面一直上课来的有趣。
我觉得好可惜哦。我都觉得我也许哦，如果在我们那个年代啊，就是用这样的教育方式的话，我说不定也可以成为一个 AI 界的这个领军，有具有一些这个成就的人物，对不对？
现在不会来不及
了，来不及了。现在连我女儿国中，我都觉得我已经来不及。我现在觉得好恐慌哦，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是一开始你给他什么，
对，
一开始你定义他是什么，
是，
他就会变成什么。对，我觉得很可怕，所以我们要早一点做出正确的定义。
是
AI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AI 也不是我们所想象中的那么的狭隘，
是，
它其实是真的是，不但是现在真的是我们的生活，它本来就应该是生活，
是是，
对，那它可能是横跨各个方面的，你不要觉得人文科学没有在 AI 里面，
当然
是有的，
是。
那我觉得用这本书，原来 AI 这么简单，可以给孩子一个好的开始，
是，
因为我们当父母的可能没办法，但是我们可以让专业的来，所以呢，今天非常谢谢这个 AI for Kids 的曾炫明曾老师，强哥，那希望有机会再请强哥来跟我们聊更多跟 AI 有关，
okay，
跟科技素养，或是跟怎么样让孩子爱上这方面的学习，然后有更多的应用有关。
Okay。
那很推荐这本书，原来 AI 这么简单，家长们都可以去看，高中以下都可以看。
是，
所以我女儿虽然现在已经国八，就是二年级，也许还来得及，
可以啊，可以，当然可以，对对对。
那要不要看？我跟你讲，拿回去看到 AI 两个字就跟我一样。好，非常谢谢张老师，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跟收看，希望能够对各位家长有一些帮助。那我们生活同乐会明天礼拜三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Bye.